诸法等心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力藏本来护主，如清白，清净无垢，光正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菩提心之后呢，现在继续讲月增菩萨所造的这个入中论，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就啊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义趣论。那么在这个论当中呢，分了四个方面进行抉择的。四个方面呢，可以说是这个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正在讲第三个课范，讲论义当中。论义呢分了三方面，首先呢是这个造论的分支，第二是所造的论体，第三呢是造论的究竟。现在正在讲第二个课范。第二个课范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先讲暂时地，第二是先讲究竟地。现在正在讲第一个课范。第一个课范呢分了两方面，首先是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讲第一个课范，分别说实地。分别说实地呢，我们可以分了三个方面，首先讲到极细地等五地，第二是讲到了先前地，第三是讲到了这个远心地等四地。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范，讲先前地当中。先前地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先讲真实，第二是结为本品。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范真实。真实呢又分了三方面，首先呢是略说人间地的体相，第二是广说所净空性，第三呢是说此地功德而结为。现在呢可以说是在讲第二个方面，广说所净空性。这个呢分两方面，首先是宣讲这个空性的生意，第二是真实宣讲具生意的空性。现在也在讲第二个方面当中。第二个方面呢分了三方面，如何传相，为谁传法，然后是这个所传之法。现在讲所传之法，所传之法的分两方面，首先呢是以理抉择空性，第二是空性的分类。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空性的分类当中，空性的分类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这个略说，第二是广说。那么其中的略说呢已经这个讲完了，那么就是说这个这个月增菩萨提到呢，像这样主要是宣讲这个这个人我空和法我空呢，主要是为了度化不同根性的众生。那么像这样呢，在他老人家智识当中也是提到过的，为这个声闻尘这个灭除烦恼障呢宣讲了这个人我空性。佛陀呢就是为了这个灭尽所知障，如是的话就是宣讲的这个法我空性。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为菩萨呢圆满宣讲二我空，那么对这个声闻呢只是宣讲这个圆满的人我空。像这样都是对为了度化不同众生的进行宣讲的。那么这个像这样的话略说呢已经讲完了，现在正在讲广说当中。那广说呢又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宣讲到了这个广说是个十六种空性的分类，第二个是这个色略宣说这个四空的分类。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分了四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那也就是说呢第一呢就是这个内空等四空，第二是大空等四空，第三呢是这个这个离边空等四空，第四呢是诸法空等四空。那么现在可以说讲第四个科判，诸法空等四空。那么这个呢分了四个科判进行抉择。首先是讲到了这个诸法空，第二是讲自性空，第三呢是不可得空，第四呢是无性空。那么其中呢前面听见了。里面声音机没有？里面有没有大的一个声音机呢？这个声大的声音机里面放一个吧，录音机，要不然的话里面可能听不到。对。不用点也可以，这个点可以，问题不大。等一会儿再说吧，看不到的时候再听。
先点上。
不用不用。要紧，等一会儿再说，看不到的时候再点。听到吗？打开没有？里面声音机。有没有啊？打开了吗？刚才那个里面没电池啊？
他这个有电池，
你这个拿手机没
用。对，有电池，拿一个进去嘛。
要没要？
金刚老大，
帮他录一下，
卢克，帮他录一下，放大。
天线断。
注意天线，注意天线，别给他。
调到了没有？可以了吗？ 然后呢，现在我们讲这个第四个课范当中，那么第四个课范呢，可以说是讲到这个四种空的分类。四种空的分类呢，首先呢，第一个诸法空，还有第二个自相空呢，已经讲完了。今天呢，开始讲第三个课范，也就讲这个不可得空。不可得空呢，在这个宋词当中呢，也就是由这个两个宋词的进行抉择的。现在此不住，去来皆非有，彼中都无得，说明不可得。即彼不可得，有彼自性离，非常亦非坏，是不可得空。那么这个两个宋词呢，讲到了这个不可得空的意义。那么不可得空呢，首先讲什么是这个不可得。在这个可以说是，如果按照这个广义的不可得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通过真知的理论观察一切万法，那么都是不可得的。那么它一切万法的自性呢，在讲自性空的时候呢，完全都不可得。所以说呢，如果从广义方面讲的话，那么一切这个法呢，都可以叫做不可得。那么这个地方这个当中呢，就是云城菩萨就从这个三识的角度呢进行观察。三识的角度呢观察呢，就是这个不可得他们各自的自性。现在此不住，去来皆非有。那么现在此不住，去来皆非有呢，那么也就是说现在所设的这个法，还有呢就是这个过去所设的法，还有是未来所设的法，像这样的话都是实际上呢都是都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没办法得到的自性的。首先讲这个现在这个法不得他的自性呢，就现在这个此不住，主要是现在这个法呢，就是根本不住第二刹那的。如果现在可以住到第二刹那，我们就得到它的自相了。像这样现在法的自相呢，通过观察之后呢，它可以看人这里的观察，然后呢就可以得到现在法的自相。但实际意义上呢，所谓的这个现在法，那么在讲四白论的时候呢也讲过，那么讲这个中论等等的时候呢也是讲过了，所谓的这个现在法呢没有个自相，众生执着，这个众生执着有一个现在法的体相。现在法的体相呢，主要就是从这个这个愚痴分别心没进行观察的时候呢产生一种错觉而已产生一种实质而已。那么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众生的像这样这个实质呢是没有道理的确实呢就是被这个假象所蒙蔽的，像这样一种现象。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可以说现在的一个法比如说一分钟的话，一分钟我们说现在这个正在这一分钟的时候，这个法是住的，它没变化。那实际意义上呢，我们说每一分钟呢它都有这个60秒所组成的，所以说呢它根本就没有一个真实的住。然后所谓的一分钟在住的话也是一种假象。然后呢再往下分析的时候，所谓的一秒呢，一秒的话也是很多像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短的刹那组成的，乃至于分析到这个最微细的这个无分刹那的时候，分析了无分刹那的时候呢，现在的无分刹那的自相它自己也是根本不住的，完全都是不住的。所以说像这样一般人认为这个无分刹那这个方面是这个实有的，认为是实有的。但实际意义上我们说呢，就是这个前一个无分刹那，我们说把如果有从这个三个刹那进行观察的时候呢，那么第一个刹那、第二个刹那、第三个刹那之间呢，那么像是这个接触嘛不接触从这个方面进行一个观察的。如果就是说这个三者之间呢完全是接触的话，完全是接触的话，那么第一个刹那就和第三个刹那就是成了相同的。那么这样观察下去的话，那么就是说第一刹那和第十刹那、第一刹那、100刹那，现在呢实际意义上呢都是完全相同，没有任何差别的。像这样这个时间呢就会这个什么，就会这个停止就根本不会有这样这个粗大的变化，粗大的变化就不可能这个承认的，不可能产生的。那么如果就是说这个什么呢我们在观察的时候，第一刹那和第二刹那、二刹那、三刹那之间呢，如果没有接触分开的话，如果是分开的话，中间就成了断灭。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比如说众生的这个分别心从众生的分别心这个角度来讲呢，绝对就成了这个断灭的。第二刹那就没办法了解第一刹那的这个事情，就没办法产生回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实际上观察的时候呢这个相合呢也不成不相合呢也是不成的。所以说呢，如果要观察所谓的这个现在所谓的现在的话，那么也是一种这个假立的法而已，根本没有一个住的，完全都是不断在这个牵灭，不断都是在牵灭，没有找不到一个现在正在住的法。从这个方面进行一个观察的。然后呢就是从这个现在持不住了解之后呢，然后去来皆非有。所谓的去呢就是已经过去了，来呢就是未来的意思过去和未来。过去的法有没有呢？过去的法呢可以说是一般的人相续当中认为它是有的，它存在的。比如说昨天我做了做什么什么事情等等，他认为这个是有，但实际上这个也是一种分别念，完全都是一种分别念而已。因为过去的事情呢过去的法早就已经毁灭了，他自己的志向呢一点都不愿意获得。根本找不到一点点的法。我们打个比喻来讲，就像这个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这个河流这个河流。一般人认为呢这条河呢昨天我就是从这儿过去的。他就认为这个昨天的河呢还是存在的。但实际意义上呢所谓的这个昨天的河早就无影无踪了。早也找不到了。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认为的这个过去法有呢单单是一种这个分别念而已。实际意义上呢它早就已经这个灭掉了。完全都是灭掉。按照内道不共说法来说的时候呢，像这样的已经灭掉的法呢彻底灭了。 不会再有了。那么如果按照其他的比如说树人外道观点他说的时候呢，他说为、他说是过去的法灭了之后呢，他不是真实的彻底灭，他只不过是这个这个隐藏的方式灭掉而已啊，隐藏的方式灭掉而已，他实际上说呢就是没有真实灭。但是佛教的这个不共的名言宣讲的时候呢，过去的法确确实实呢就是已经彻底灭掉了，再也找不到他的真相了。这方面所以说呢，从这个过去的法来讲的话也是这个无有志向的。然后从未来的法来讲呢，未来的法一般的众生认为呢也是有的，比如说明天我怎么怎么样，或者就说明天我决定要做一个什么事情，明天我还要过这条河，他就认为呢明天呢像这样的一个法是存在的。但是这个第二天的法或者明天的法或者是未来的法呢根本没有丝毫的志向，那没有丝毫的志向，怎么寻找找不到这个未来的法的存在，只有未来留到现在的时候呢，我们说才能够假立的方式进行稍微进行安立的。那实际上真实去观察的时候，未来法它志向的丝毫不存在，由实虐而言还没有产生。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时所设的法，像这样实际上呢都是没有的。我们在观察这个不可得的时候呢，一方面是借助像那种现在的法和这个过去未来的法这个方面在进行观察，观察的时候好像是在观察法上面，但实际上所谓的这个时间呢离开了这个所谓的有为法之外，你就没办法按一个时间的啊，没办法按一个时间，就只有依靠它一个有事只有依靠它一个像这样有法呢才在上面按一个时间像这样的话这个法是过去的，比如说一个钟呢，这个是昨天的今天的明天的，像这样在这个钟上面才可以安立三时的，在这个油丝上面可以安立三时，如果离开了像这样油法之外呢，哪里有个所谓的三时呢绝对就没有个所谓的三时。所以说呢，我们观察的时候呢是借助这样的法在观察，但是一旦观察他们自信不可得的时候呢，一方面就是说这个时间所设的法的本身过去法现在法未来法这个时候已经破掉了，法的本身不存在的。然后把这个法破掉之后呢，我们也知道呢，既然法都没有，那么依靠法而存在的三识怎么可能存在呢？也没有个实有的。所以在这个观察不可得空的时候呢，在诸大讲义当中呢都是提到现在法来自于未来法，从这个法上面好像在着重观察。那实际意义上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呢在这个两个方面都在进行观察的。一旦得到这个不可得的这个结论之后，那么不管是他的这个三识所设的法也好，还是三识本身也好，实际意义上呢都是不可得的。所以这个时间呢，那么就是一种这个迷惑性的啊，确实这个时间呢没有个志向，它是迷惑性，都是众生假立的，完全都是众生假立的。所以说在这个通达的这个时间假立的完全征服这个时间空性的这个圣者面前呢，他就可以在一个刹那当中呢，一个劫的时间像这样他可以这个像显现，一个大劫的时间呢一刹那当中如此可以显现。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实有的时间的话，一刹那的时间和一个劫的时间如果是实有的，那么两个实有的法就不可能在一个法上面这样显现出来。但实际上呢，就是圣者了解到呢，完全这样的时间是众生假立的，本心当中根本不成立，完全都是不成立的。既然不成立的话，那么就了解他们这个时间的本性空性。本性空性了解之后呢，然后呢再通过这个什么，就安住在这个他的这个殊胜的境界当中的时候呢，什么都不是当中什么都可以显现什么都不是什么都可以显现。所以说呢，这个所谓的实有的一刹那，实有的这个一劫都不显现了，都不存在实有的缘故呢，他就可以把这个所谓的一个大劫的时间呢放到一个刹那当中，一个刹那当中的时间呢可以说显现是一个大劫的时间，这方面其实没有丝毫矛盾的，完全没有丝毫矛盾。通过这个时间是这样，那么微尘呢和这个所谓的这个粗大的法也是这样的，也是相同的道理。一层中有层数差，那么实际意义上的一个微尘和这个像这样差土，我们在一般人的分别心面前的不可思议的像这样一个他们两者之间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的。一般的众生就做不到把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把一个这个须弥山放到一个戒指里面去像这样的话就根本做不到的。就因为他们对这个法有很深重的实执，他就认为这个是绝对的小那个是绝对的大，它一个大和小之间呢，它有一个这个强烈的分别心，有一个实质的分别心。所以在这样的实质分别心面前呢，就不可能显现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三王放在这个极微当中这样的这个事情呢，是不可能显现出来。但是呢，作为圣者来讲的话，他就可以这样做得到。他就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微尘也好，所谓的像这样这个三王也好，这两种这个大和小的概念呢，完全都是这个假立的，没有一个实有的，完全都是大空性的。大空性当中呢，可以显现一个大一个小这个方面就是在众生面前可以这样显现。那么可以说它也可以任意显现的时候呢，大空性当中呢，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须弥山不减小的时候，那么这个微尘不放大的情况下，那么就是在这个一个微尘上面呢就可以容纳须弥山，完全可以这样容纳。或者说一尘中有尘数差，像这样这个境界呢就完全可以说在圣者面前呢没有丝毫的矛盾， 它完全可以显现。那么就是说这个比较实际的例子，比如米拉扎巴尊者，他就是在这个肉穷巴尊者面前显示这个神变的时候，在这个牛角当中，这么小个牛角，像这样的话就一下雨的显现这个下雨的时候呢，米拉扎巴尊者就是钻到牛角当中去了。那么钻进去的时候呢，那么肉穷巴尊者一看的时候啊，尊者没有变小啊，没有变的，就是比牛角还小，他躲到里面去，没有变这样的。那么牛角也没有增大，在这样的一种这个好像看起来矛盾的这样子的现象当中呢，就是尊者呢就是在里面如如的安住的。方面就是说呢，这个方面就是不可思议的证悟境界，一般的人的分别心是做不到的，完全做不到。好像那一段这个讲这段传记的时候，好像是针对这个调伏肉穷巴尊者的傲慢吧，显现上的肉穷巴尊者有傲慢，在印度学了一些英明啊，学了一些其他辩论术啊，这方面觉得就是这个尊者这方面不行，他就从这方面认为他自己很了不起。但是呢，尊者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些分别心的状态，怎么想也是这个比不了证悟的状态的。你学得这么好，你能不能显现这样的神变呢？实际上，这个分别心面前根本是没办法做到的。就是就证悟空性的，在实证的境界当中呢，像这样大和小，所谓大和小的这个概念，全部都已经融化了，没有这样的所谓的这个实质，没有这样的概念。所以说呢，在这个人们认为的这个什么呢，在人们认为的大和小的概念当中，这个时候就借助什么呢？实际上，尊者这样的这种显现的时候，借助人们的这种大小的概念，借助这种概念，然后呢，他就这样显现的。在尊者的这个像这样的境界当中呢，没有一个大和小的概念。既然没有一个决定的大，没有一个决定的小，那么尊者的身体不需要变小，牛角不需要变大，那么就在这样状态当中呢，就可以显现了。借助众生的大小的差别，众生大小执着，然后他就是这样显现，完全都是没有这个任何包，完全都是一种这个什么呢？都是这个现证的这个境界。所以说呢，在圣者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如果一旦证悟了空性之后，什么都会显现。而且像这样的话，比如说呢，这个月圣菩萨他老人家也是这样的嘛。他有些传记当中就讲，他从这个给僧众服务的时候，这化牛当中记住。那么有些地方讲的时候呢，他和对方辩论的时候，月圣菩萨说一切无自性啊，一切无自性当中可以显现一切法啊。对方就说，如果一切无自性可以显现法，那就从这个化牛当中就应该起来。无自性当中就可以显现，那么尊者就是说这个没有什么困难的，然后就是从这个上面直接就从化界当中积来的。这样的话就是显示他的老人家证悟这个空性的这个境界。一方面就是说的证悟的境界，一方面就是说呢，实际上我们这个理论呢，我们这个理论就是空性的理论，绝对不是这个什么完全的一个理论，它绝对就是和实际的真理呢就是符合的。所以说现在你学这个理论啊，你去修正了，最后就可以真正的到达向量一切万法大空性当中，什么都不存在的情况下，什么都可以如实的话显现。还有就是这个月圣菩萨也是这种什么，就是一个金堂的柱子，像这样的手呢，直接挥的时候直接就挥过去的，像就好像有时候挥春风一样。像这样的话，就本来柱子在我们的这个状态当中呢，我们认为这个柱子就是有慈爱的东西啊，这个手也是有慈爱的东西，两个肯定是不可能这样互相穿行的。但是呢，就是在月圣菩萨这样大成就者的面前的话，不管是手也好，柱子也好，完全是无有自性，却都是空性的啊。空性从空性当中过去，哪有什么自爱呢？空性虚空和虚空过去没有什么自爱。所以说呢，在证悟这个境界的时候，就是这样见到这个境界。见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在他面前，实际上一方面我们说是一个没有实有的，是不是？一方面来讲的话，他的面前根本没有所谓的证悟大空性的时候呢，根本没有个所谓的像这样一种这个柱子和这个像这样一个什么柱子和手，像这样的显现法都没有。如果就是说按照佛的境界来讲哈，根本没有这样不清净的显现法。那如果在初定位的菩萨当中呢，他有这个分别习气，有这样习气的缘故，还可以显现这样显现。但这个显现有的时候呢，根本没有实有的，没有实有的法的话，完全都可以这样随便显现的。所以说，地藏菩萨他的这个他的具足是一般人是很难思议的神通呢，实际上就是从这个方面证悟无自性，无自性当中没有什么自爱的东西可以这个浏览的。所以从这个方面也可以这个了解的。或者说有些人想的话，像这样的在这个佛面前，或者就真正的一种实际大乘就是面，他没有这个显现法，怎么可能在我们面前显现这样穿墙啊，像这样这个挤牛奶这些方面，在他面前谁也没有这样显现法，但是他可以借用我们的这个显现啊，借用我们这个，他因为他有神通神变了，他现在就见得到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众生面前所显现的这种这个瓶子啊，或者像这样的这个法，或者就是说在众生面前他也显现有身体。所以说呢，他自己虽然没有这个境界呢，但是他借用这样众生的现象的时候呢，就实现这样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就手段就从柱子上面呢直接这样的话画过去，没有任何的这个自爱的，这方面也是有的。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实际意义上是个空性的啊，实际意义上是空性的话，就是说这个应该了解，首先应该了解，了解好之后呢，必须要去修行。啊，大家不能把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空性理论呢放在口头上。放在口头上的时候呢，虽然再怎么抉择了，这都是一种这个分别性的状态。那么最后呢，还要逐渐通过这个修持呢，把这样一种分别性的状态转成智慧才行呢。以前法王这么切不是有这个说一个公案，是第一次敦珠法王，是第几次敦珠法，好像第一次吧。他就一个亲戚，他就跑到其他地方去学法，学了一些这个法之后呢，他就很傲慢， 回来之后在敦珠法王面前呢就开始这个炫耀，哎，炫耀他自己的这个学的各种各样的中观呢，是很英明啊，学的炫耀很多很多东西。那么就是说这个敦珠法王最后给他说呢，不需要说这些东西啊，你学的再好你也是分别心的状态，哎，我再差也是智慧的状态，哎，就是这样讲的，反正就要变得这些就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你再你学的再好，还不是分别心，是吧？是分别心的话，你就实际意义上你这个学法的目的是什么？学法的目的实际上就为了现证法界嘛。但现在你学的再好，你炫耀的话也是在啊炫耀一个分别心的状态而已。我再差的话，变不过你，变得过你，我再差也是一个安住在觉心的状态，安住在智慧的状态当中在。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明一下，像这样的话我们学法呢，现在是一个学法是一个方便啊，却是一个过程，一个梯阶而已。不能够满足在这个上面，应该在学了法之后，升起定解之后呢，就要把这个法义融入到相学当中，不断的实习啊，不断的串修，像这样才能够真实的这个真实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获得法的这个意义的。以前好像是在哪个传记当中看到的，是能海上师的传记吗？是清净上师的传记啊，忘了。就能海上师在成都这个昭觉寺哪个地方讲经的时候讲法之后呢，他有一天上课的时候他就这个赞扬清净上师啊，他说呢就是清净上清净法师呢，他说他每天的这个他讲了法，每天他下去都是开始在修。每天的修没有落到这个听闻上面就算了，他听了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听了之后，然后就是了解法义之后呢，就开始实习，每天就开始修，晚上就开始这个在实习。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啊，能海上师他就很赞叹的，就这个清净上师的，当时就哪个传记当中就是好像是能海上师的传记嘛，是哪个传记里面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就学的法之后呢啊，因为现在也许这个时间方面有些比较紧张吧，但是真正要去安住这面修法的话，也许这个不行。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要了解到听闻思维的它的这个目的呢，为了修行，确实为了修行的。那么修行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这个解脱现证空性。那么现证空性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实际上为了度化众生啊，就为了其他没有证悟空性的众生呢，为了他们也能够证悟空性，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呢，是这个最主要的目的。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开始听闻的，因此如果把这个目标确定之后呢，现在我们学法的时候呢，把这些这个词句也好，把这些意义也好，方方面面的都要这个搞精通。搞精通的前提下呢，不能够以此就是满足的啊。实际意义上呢，就前面我们打了个比喻讲，敦珠法王后他的这个亲戚，再怎么说的话，一个是智慧的境界，一个是这个分辨念的境界。所以说我们学了这个了解法义之后呢，产生一些骄傲自满的情绪啊，或者认为就可以啊，这个方面就是完全还有很大的差距的。你和圣者的这个你和圣者的境界来讲还差得很远，分别心的状态和智慧的状态相比来讲差得很远。所以像这样还需要去不断的串习呢，才可以了解这个地方真正讲到的这个一些万法不无自性啊，完全都是这个不可得的，从这个真正的自相上面进行了解的。所以说呢，跟我们观察这个不可得空的，从理论上面就是这样，已经可以说是没什么怀疑的，没什么怀疑。如果有怀疑的话，那么可以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理论再进行观察，不管是通过金刚血印也好，还是通过其他的这个种种理论一样也好，反正就是说是在这个这个中观中的圣义理论面前，没有一个法是堪忍的。全部都是什么又堪忍，全部都是不能忍受啊，就是不堪忍。我们说没办法忍受中观中的理论，全部要变成无实有，全部要变成空性的。所以如果对这些法义上认为还有什么不能破的，自己的身体不能破呢，像方面的话就借助这样中观中的理论再的开始观察。如果认为这些山啊和大地啊这些方面不能破的话，也可以借助这样的再去观察。如果认为自己的识不可破的话，也是空性方面观察。不管从哪个方面的话，你如果认为有一个不能破的东西，那么你就把这个作为你自己现在的所破，主要所破。就现在如果我现在有这个执着，我认为我不能破，或者认为有这个某一层不能破，现在的话就在我们学法的时候呢其他理论就不管了，然后就把这个我的执着放作为一个所破，然后运用这个中观中的理论去观察方方面面去观察。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看真正有没有一个堪忍的，然后你观察一段时间之后，你认为就还是堪忍的，那么在其他道友面前去这个看一下，通过辩论的方式，我认为是看人的，我的理论是什么呢？因为我运用了很多理论都没办法破除掉我这个实有的观点，没有办法破除掉。那么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你怎么破除的？然后到其他道友面前去询问的、一讨论、一辩论的时候呢，你这个观点可能就立不住脚了。你自己就是说这个观察不到的这个地方啊，也许别人就说早就已经思维到了，或者别人的智慧比较锐利的话，一下子就可以把这个实质可以破除掉。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方面对着自己的实质，看哪个方面是不能够破除的。那实际意义上呢，这样的理论从这个佛陀真正开始宣讲，你知道现在来讲的话，中间经历了2000多年，没有一个说是这个什么，就是这个理论运用之后呢得到一个这个破不掉的法没有一个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一方面学理论吧，一方面把这些这个理论的这个像这样利剑的对准自己的这个实质看自己对哪个方面实质，然后就开始这个去观察去破斥，这方面肯定就可以把这个法义和自己的相续呢真正的就融为在一起的法义和相续不融为在一起的话，法是法，相续是相续，学了半天然后呢自己相续当中的烦恼实质还是很重。 方面就是确确实实没有把这个法义深入到心相去当中去啊。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就是还是这个马上这个空性要讲完的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们就在这个再再提醒呢，在像这样的话这个学习空性的教育呢，不是为了其他的目的啊，就是为了修行啊，就是要打破实质而最后度化众生的。好，所以像这样的话讲到这个不可得的志向上呢，就像这样的观察三时，不管从他的法来讲也好，还是从他的这个时间本体来讲也好，都是不可得的。啊，就是说去来皆非有，彼中都无得，说明不可得。即彼不可得，有彼自性离，非常亦非坏，是不可得空。即彼不可得呢，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三时呢，即彼呢，就像这样的话不可得，有彼自性离，这个不可得啊，像这样的不可得呢，有彼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彼有彼空的意思。并不是他自己不空，他上面的其他法空，就是说不可得了自己的本体呢，也是一种这个离开自性的，所以说有比自性离，非常亦非坏，就是因为他没有自性的缘故呢，像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不可得的这个志向的话，那么就是这个非常也非坏的，就是因为本身就没有这样一个志向，没有这样一种状态可以得到的，所以说呢，在这个上面去没有一个法的上面，怎么去观察常和坏呢？比如说我们对这个虚空啊，对这个虚空的观察的时候，这个虚空有没有常？无常的差别，这个虚空有没有坏不坏的差别，实际上没有办法得到，就因为这个虚空的本体根本就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要通过观察这个所谓的不可得，在我们面前显现了一个不可得的总相，显现了一个不可得的概念的时候呢，像这样一种概念，这个总相是不是实有的？如果是实有的，那么就有坏，就有常的，像这样一种这个区别。那么如果就是根本就是一种概念根本不存在的话，那么在这个不存在的法上面，那么怎么会有一个常和坏呢？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就是因为它自性离的缘故呢，说非常亦非坏啊。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就是讲的话就是不可得空，这就是这个第三个方面。下面开始讲第四个方面。第四个方面主要是讲这个无性空。那无性空呢，在宋词当中也有一颂，诸法从原生无有和合性，和合有彼空，是为无性空。第八讲的这个无性呢，就是主要是从一切诸法，一切诸法在我们面前现这个正在显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呢，这一切诸法都是从因缘聚合而生的，因缘聚合，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和合而生的这个法的本体来讲的话，就是没有自相的，不管是任何一个法，只要是它是因缘和合的法，只要是这个因缘聚合的法，那么肯定呢就是这个没有自相。完全都是一个没有实有的思想的，所以这个方面主要是讲这个诸法从原生的缘故呢，这个诸法是这个诸法呢就是这个体性空，从诸法的本体来讲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无有和合性呢，再从和合的方式进行观察因为这个地方讲到了诸法从原生诸法从原生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两个方面的这个可以理解的，一个方面是这个从原生的诸法它自己因为是原生的缘故所以说无自性。然后再观察呢，这个和合所谓的这个因缘和合的这个和合的体相，和合的体相是不是一个实有的？有些这个比如说小乘呢，有些有实质的众生，他就认为这个和合就是有自相的，他们称起他们就是称起称起缘起称起因缘，但是他们说这个是个实有的缘起实有的缘起产生了万法的。他为了鉴别这个内道和外道的差别，所以他说呢是这个缘起，因为佛陀在这个小乘经大乘经当中都讲到了一切诸法是缘起的，所以他不敢不承认缘起，但承认缘起的时候又不敢像中观宗那样承认就是所谓的缘起呢就是无生的意思，缘起生就是无生，所以他这方面讲也不敢承许，所以说呢一方面要承认缘起，一方面又不敢承许无自性，他说只有承许一个实有的缘起了实有的和合了。那实际上我们说这个和合的志向呢，到底是不是一个和合的志向是不是一个实有的呢？这个和合的志向呢完全不是实有，就因为啥这个像这样这个我们说是和合是什么因缘聚合之后的果，像这样的话因缘果三者之间呢像这样的话三个方面这个聚合的时候我们才说一个聚合一个缘起的，那么分别观察的时候呢，如果果也没有志向，因也没有志向，缘也没有志向这个三个法都没有志向，哪里有一个和合的这个像这样的和合的志向呢？就没有一个和合的志向。现在所谓这个和合呢，也是一种这个也是一种虚假的法而已，也是一种这个可以说现而无自性的这个体相而已。为了表述像为了表述一些诸法缘起生缘起这个性空的道理呢，所以说呢就借用所谓的这个和合来进行阐述。如果不借用的话，那么一般的众生呢就难以了解所谓的这个因缘和合而产生万法的道理。所以说讲的时候呢，也要讲到诸法从缘生，然后要讲到的从缘方面是什么是和合从和合的志向。所以说一方面观察的时候呢。的显现上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缘起和合之后有诸法，但是实际上观察的时候每一个法呢都是无有丝毫志向的没有丝毫志向。这个观察和合的时候呢，主要就是从像这样所谓的果因缘，像这样的话有因有缘然后又果的时候呢，我们才说这个是和合产生的法， 缘起而产生，缘起和合产生的法。但是我们观察的时候，这个和合是不是真正实有的呢？所谓的和合，离开了因，离开了缘，离开了果之外，没有一个所谓的和合。但是我们观察的时候，果有没有呢？果呢，前面讲的诸法从缘生缘故呢，这个果啊，诸法的果呢是不实有的。那么因方面讲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的。不管是你说，比如说我们从这个种子生芽，从它自己的这个种子方面观察的时候呢，绝对没有自相。然后从它的缘方面讲的时候呢，它像其他的这个土壤啊，它的这个阳光、水、空气啊，这个时间哪个方面观察了这个分开观察的时候呢，从它的因、从它的缘都不可得。全部都不可得。既然像这样因缘果都不可得的话，那么这样的有因缘果的和合，这样的本性又怎么可能有呢？绝对不可能有。所以说诸法从缘生呢，就无有和合性。和合有比空，是为无性空。和合有和合而空的缘故呢，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无性啊，就是这个无性空。那么呢，无性呢，就是说这个诸法本身也是无性的，和合本身呢也是无性的。所以从这个两个方面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可以安立这个无性空。这个以上呢就讲到了这个十六空性吧，就是广述十六空性的分类呢，这个上面已经讲完了。这个第一个科判嘛，下面就开始讲这个第二个科判内容呢。第二个科判内容呢，就是这个略述的形式呢，就先讲这个四空的分类啊，四空的分类。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前面我们讲过吧，要接触广讲的时候呢，就是十六空当中可以包括的，然后就是略讲的时候呢，可以设到四空当中，四种空当中可以这个设持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很多经典当中呢，都是从这个十六空和四空这两个角度呢进行这个观察。实际意义上的话，就是这个十六空和四空没有什么差别，分的时候广分的时候十六空，略就是说涉略的时候呢，就四空当中呢完全可以包括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在这个简略的形式呢进行宣讲这个四空的这个它的分类。四空的分类呢就分了四个方面就是有四空无四空，然后呢自性空、他性空。所谓的有四空呢，就是给我们讲的有性空，然后呢无四空呢，就是在宋词当中讲的无性空，然后下面这个自性空、他性空呢，没什么不同的。所以像这样的话，科判当中讲是有四空，那在这个宋词当中讲是个有性空。那不管怎么样呢，意思是一个的，名词不同的意思是一个。那么从哪个方面讲的这个有性空呢？应知有性言是总说五蕴，比有比性空，说明有性空。这个地方讲到这个有性空就说有四空呢。那什么是这个有四或者就有性呢？那么应知有性言，所谓的这个有性是什么？有性言呢，如果要言说这样的有性的话，就是是总说五蕴。实际上没有单独讲这个五蕴，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总说五蕴五蕴实际上我们讲五蕴的时候呢，五蕴可以包括一切有为法的一切有为法呢可以包括到这个五蕴当中色蕴受想行识。像这样实际上呢，我们说这个五蕴好像是自相续所设的，但实际意义上的这个五蕴它的范围，如果广讲的时候呢，它可以包括一切有为法确实就是可以包括一切有为法的。那么实际上我们说呢，这个自己身体是不是色蕴呢？是的。那么外面的这个山河大地这一切气世间是不是色呢？就是色蕴确实这个色蕴就是色法不同的色法聚在一起的时候叫做这个色蕴嘛。那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么一切万法呢就是不外乎就是个色心两种体相的色和心两种体现。所以像这样的话，在这个在五蕴当中呢，那么就是这个色法和心法都已经圆满的这个进行阐述了，主要就这样分别了。如果说还有其他的这些所谓的不相应心法，不相应心法是不是像这样的话，就可以说也是包括在五蕴当中的，不管是时间也好，还这样这个像这样的时间呢、空间呢、所谓的这些概念呢，实际上都是在这个行蕴当中所设的。因此说，现在我们观察的时候，有什么法不是包括在五蕴当中的？一切有为法全部都是五蕴所设都是五蕴当中所设的。所以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所谓有性言就是指的是总说五蕴。那么像这样这个总说五蕴或者五蕴所包括的一切法的话，比有比性空说明有性空。五蕴它自己本身就是空性的，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就是有性空正在显现的一些有为法，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它自性空的，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有性空。好，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我们说呢，从这个前面两个科判就讲有性就是这个有性和无性吧。那么有性和无性呢，按照它的宋词来讲，就是有为和无为。有为法呢，前面这个科判这个宋词已经讲完了，下面再从这个无为法方面再进行观察，实际上无为法呢也是这个不可得的。下面就讲这个总言无性者是说这个无为法，比有比性空名为无性空。自性我看这个地方讲的这个对，这个四本并为无性空，这个地方讲的这个无性空的观点。然后呢就是这个什么是这个无性空，那个无性呢，总言无性者总说我们说无性的话是说无为法就是讲的这个无为法。无为法就是所谓的这个无性。那么这个无为法和这个有为法呢，可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可以说这个对照的方式进行观察。那么一切万法可以说是真正的包括的时候，就有为法、无为法就绝对可以摄一切万法的。前面就说的这个，前面讲的是无蕴摄一切有为法， 但是无违法呢就在五军当中，你没办法设了。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个除了讲有违法执行功之后呢，再讲一个无违法，那么就可以说是把一切万法呢都已经觉知成了空性的。讲义当中提到这个虚空啊、涅槃等等，像这样的一个无违法。那么像这样的无违法呢，比有比性空，名为无性空。那么无违法正在显现的当下同时的时候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大空性的体现，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名为无性空。因为说呢，有为空和这个有为空呢有为法空呢，这个方面讲的就是这个有性空。然后下面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无为法空啊，就讲的无性空。所以这两个角度一讲完之后呢，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这个一切万法的本性都已经觉知为空性的。然后呢下面再讲什么，下面再讲这个自性空和他性空啊，从这个两个角度要进行这个抉择的。自信这个自信无有性，说明自性空，此性非所作，故说明自性啊。所以这个颂词呢就讲到了所谓的这个自性空。那么自性空呢这个象征的话就是自性无有性，说明自性空。那么实际上的话，一切诸法的自性呢完全都是一种这个空性的无有性，是所有的自性呢就是个无有性的意思啊，没有个体相可以得到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自性空。而且像这样此性呢非所作故说明自性，像这样这个像这样一种一切诸法的本性，前面所讲到一样，不是声闻所作，不是独觉，乃至也不是佛陀所作的，一切万法的本性，它的自性呢就是一个这个空性的状态。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此性非所作，故说明自性啊，这个方面从这个自性方面讲的。然后下面就讲这个第四个问题吧，第四个问题就讲这个他性啊。这个方面实际上我们在讲的时候没什么讲的，因为在前面讲的十六空的时候全部都讲完了，一个一个这个四空没有在这个四空，在十六空当中不包括的一个都找不到的啊，确实一个找不到的。这个地方主要是从色虑的方式呢再进行观察。那么如果再说理论的时候，要么就是法物和人物那个地方就已经做了这个最详尽的观察。像这样的话就是个分别自性空从方面了解，然后讲这个他性空。那么他性空呢好像是不是讲他空，实际上这个地方他这个地方是他性空和所谓的他空呢，这个不是一回事情啊，不是一回事情。那么虽然就是说这个他空呢本身来讲它也是空性的，但是它从它定义概念的时候呢，这个方面所谓的这个他性呢它也是在讲自性空。那么既然都在讲自性空，为什么前面讲自性这个地方讲他性呢它有一个不同的这个分别的，它有一个不同分别。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地方的他性空呢不是讲这个自空他空当中的他空在这个在本论当中呢，说一个他空的观点，这个肯定是不会这样宣讲的不会宣讲的，因为本论当中就是要讲这个般若经当中大自空的观点，像这样的讲自空，所以说不可能就破了这个一个之后呢有一个其他法有一个什么其他的法型出来，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所以这个地方讲这个他性空和他空呢就不是相同的。若诸佛出世，若佛不出世，一切法空性说明为他性，实际真如是为他性空。那么这个一诵半呢就讲到了他性空。他性空呢这个地方讲到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若诸佛出世，若佛不出世，一切法空性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的，一切法的空性，这个就叫他性，这个方面安理成他性的。也就是说呢，佛陀出世佛陀出世之后呢，像这样的话他这个空性也是也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佛陀出世证悟了这样的空性的时候呢，这个空性没有什么增加的。然后呢佛不出世，如果佛不出世呢，像这样一种这个众生就像这样的话佛不出世，众生在这个流转的过程当中不知道空性的观点，不知道空性的观点的时候，像这样所谓的这个一切法的空性呢，在众生的相续当中也没什么减少的没什么减少的。所以像这样一种空性的不增不减就是一个不增不减的一个体相。有些人们认为了像这样的话就是空性这个什么呢就是诸佛出世证悟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增加的像这以前没证悟现在证悟了，然后众生在这个正在这个迷乱的时候，众生在流转的时候呢，是不是在我们的相续当中根本不具足这样的体相呢？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一种不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佛陀出世他证悟了宣讲，只不过呢就是说他已经了解了这个一切法如是如是存在的这个道理，然后证悟好之后呢，然后给众生开显而已就是单单是一个开显，并不是佛陀出世之后呢像这样的话一个增加的，或者像这样的话重新造出一个空性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佛陀出世呢主要是证悟然后给众生开显，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利益，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这个这个心得的利益吧。所以说像这样这个一切法的这个空性呢本来就是如是如是存在的，只不过就是佛陀了解而众生不了解而已。所以说呢在以前这个一些朋友刚不在讲这个中观的时候呢，不是在讲这个地方，在讲其他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就是说实际上众生的佛的差别它就是一个侧面的问题了只是一个侧面问题，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现在就是说修行人认为就是说佛陀是高高在上的，然后的众生呢确确实实就非常低下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是可以的可以这样讲。那实际意义上呢众生的佛呢就是一个觉不觉觉悟就叫佛，不觉叫众生，就是一个一个两面而已了。所以这个方面呢要说远呢也很远要说近呢也是非常近的，所谓的佛就在自己的心中 啊，在这里心中并不是说真的一个莲花，然后佛陀坐在上面，啊，不是从这个方面或者心中这样讲的。就实际上我们的心的本性啊，我们的心的本性呢，就实际上就是佛性，啊，现在就是通过这个中观的教理认识到这一点，安住这一点，然后就可以如实的话就可以现证的，还是可以现证。尤其是在密宗当中，它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尤其特殊的，非常特殊。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些地方讲到之后呢。就是说一般来讲现证这个空性现证法性的绝对是初地以上的它有现见之相，但是密宗当中讲的时候不决定不一定，就是说在这凡夫位的时候啊尤其在圣解行地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一个凡夫人他可以现见到这个诸佛，就是说这个现见到初地菩萨这样见到的这个诸法的空性的这样志向啊，征服这种境界呢，就是在这个凡夫位的时候就可以现见到，就可以见到这个志向。所以这个方面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一方面是根性也有差别的，一方面就是说法的这个这个直指的能力啊，法的这个窍诀力啊，确实是不同一般啊，确实就非同一般。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以前这个康普宗不切在讲这个哪个摩普宗不切的大圆满的时候啊，讲这个忘了这个名字忘掉了，以前就是很熟悉的，现在就很长时间没看了。就是讲那个大圆满的时候，他就给我们讲过的。他实际上按照他说，按照这个上师的窍诀，按照大圆满的窍诀来说，现见心性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确切话说，现见心性这个很简单，难的就是说保证它，困难的就是把它保持下去这个困难。所以说，很多修行者他在现见本心的时候啊，他比较容易，但是要长时间去这个护持，长时间使他这个真上。然后它不被其他分别念所覆盖，这个时候在这个状态当中花的时间是最多的，花了很多很多时间。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心性认识心性这个方面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并不是我自己先见的，就是说上师的窍这个他的教研啊，上师的教研是因为他们是早就有体会的，是不是啊？他们是早就这个可以说是过来人了。因为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们对这个心性的认识啊，不管是他们自己的体会也好，还是就是说这个通过其他的这个观察其他人的这个体会也好，实际上他们就说呢，这个现证心性呢，认识心性的本性呢，这个方面不困难，但是困难就是要这个保持。确实呢，就因为以前这个智本观尊者也是讲过嘛，他说这个凡夫人的政府呢，凡夫人的政府就像云中的太阳一样，就云间的太阳。云间的太阳呢，你说他有的时候呢，就是云彩很多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会这个太阳会现出来，但现出来一会儿马上就进去了。马上就被无不云所盖住了。所以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凡夫人认识心性的时候，有的时候确实可以安住在这个窍诀当中的时候啊，安住在状态的时候就可以现见自己的本性，但是呢因为就是自己这个还有很多障碍没有遣除，所以说这个像这样所认识的心性马上就会被妄念分别所覆盖，就像云中的太阳一模一样的。所以在很多这个密宗的讲法当中呢，现见心性方面的话不是初地菩萨的特法，不是出地的菩萨的特法。所以说像这样的凡夫位当中也可以现见，它是一个像上师的加持不可思议，然后法的能力啊，从这个方面呢就做了很多广大的抉择。尤其现在对我们自己来讲啊，都是一种可以说入了密层的入了密层的话有这个都有这个机会呢，就听闻到书生的教演书生的教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说在私下里讲的是也是这样的。实际上现在我们学习显教呢，它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这个目的的，真正我们去学显教学中观也好，学宝训论，学这些自空他空的教法呢，都是为了获得一个密宗见真的是为了获得个密宗见的。因为这个密宗见呢，它这个精华，它的精要就是这个空性、大空性和大光明双运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不分别这个双运的像这样的一种状态，实际上就是在实修通过观本尊也好，观其他也好，就在实修这样的一种窍诀。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显教当中说讲到大智空也好，还有个如来藏光明，都是比较隐藏的方式在宣讲，没有密宗这么这个直接给你这个直指出来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基础呢，你没有这个大智空的基础呢，你没有这样的如来藏光明的这种基础呢，像这样直接要这个去除密宗密宗见解这个方面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事情不太容易的事情。所以说呢，在这个前面的话就需要这个需要有一个他的定解。以前这个前段时间哪个时间有一个雅清寺的一个师傅回来，他就是给我们讲，他是讲的时候呢，他就说像这样的话，他说这个佛学院过去的这些人呢，他如果是有了这样的一种见解的人，就是说他的这个在学了中观呢这一方面有基础的人就是他们上次在跟这个介绍密法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就是听得懂，就比较轻松的方式就可以这个可以说了解他的教育。但是就从来没学过这些人呢，他就是很困难确实呢，直接跟他讲这些密宗当中的这些这个光明也好，等性也好，确实就很难以接受从这个方面嘛可以知道吧，也可以知道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像这样，我们如果要学习后面的这个上师所传到这些光明藏也好，像那幻化网呢，或者像这样这个禅定修行，还有这些这个虚幻修行像这样的甚深的密法呢，你在前面这个中观的基础如果真正的打得比较牢的话，他给你指指这个心性的时候，他讲像这样这个万法的空性，或者就是说这个本来清净的状态的时候，比较容易误入就很容易就和这样的正法就相应的。 他如果根本没有的话，就确实很难以理解。我自己刚来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体会的。刚来的是91年的话，91年的时候好像来的师傅呢，也是这个法官讲这个集成大圆满，讲这个两个大的讲义吧，一个六二零八八的这个讲义，一个是公智仁波切的讲义，两个就讲义都是很殊胜的讲义。然后又传的那一年传了很多，比如说这个有资质心性的这个大叔啊，他也到人家讲了，还有这个空性心地的一个引导，啊也是讲的，还有后面又讲这个七宝藏当中的具体宝藏呢。简直听不懂，虽然就是法王讲的时候，我们当时确实直接听，但是人家讲了之后呢，看不懂，不需要翻译的啊。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就把头天法王讲的这些全部开始这个翻译，按照法本一个一个开始翻译，根本听不懂，不知道在讲什么。确确实实的，就是一点收获都没有啊，一点就是感觉都没有。这么殊胜的法呢，就是对自己相续当中没有起一点点的这个这个调伏的能力呢没有。但是从这个总善根方面讲，我想肯定是重了一些吧。但是从这个当即受益啊，或者能够对他的那种法益向方面升起一个信心啊，或者能够有所悟入的，根本没有这样机会的，确实没有这个机会。后面九七年的时候开始龙德护法开始谈扎龙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始去修扎龙。修扎龙的时候，因为他们就讲过了，相对的话就修扎龙可以这个可以就说这个证悟空性吧，好像是有这样的说法。我想的话，当时学这个现实性必修书这么难懂。啊，这样就是三年，比如说全部在讲空性嘛。我说这么难懂，还不如去修个扎龙这样方面去。现在话就马上可以证悟，是不是好一点呢？实际上修的时候呢，就是没办法啊，确实一点空性见都没有，完全都没有一点空性见，就在按照这些动作在做啊，完全都是按照动作在做。所以相对的话就没有，还是没有什么收获啊，真的没有什么收获。后来慢慢的话就是什么呢？从这个空性方面慢慢了解的时候啊，就知道了。像以前我们听的这些法啊，就是说有了空性见啊。有空性见，再去回头去想啊，以前在法门中去传这些大圆满，然后龙龙护法自己传这些扎龙方面的法，实际上都是非常甚深的，很殊胜的法。他当时就是没有一个殊胜的证件啊，没有一个证件去摄持，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各位好像一点都没有这个任何的感觉。那么后面听了中观之后呢，就从这个认识方面啊，就从自己的这个认识方面，就是认为这个密宗确实不一般啊，就和这个什么和显教方面的话，就一个窍诀性的形式，慢慢就后面才了解了，后面才懂了，所以才慢慢才从密宗呢产生一个信心呢。啊，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这个密宗和显教没有差别，完全都是一样的。后面就说这个有这样的慢慢悟入之后呢，现在话有这个见解上师慢慢引导这方面，就是认为这个显教密教呢很大的差别的。然后通过再几年的时间学习之后呢，现在就是说像这样认为的话，就是这个显教的这个基础啊，必须要打牢的啊，确实要打牢。但是现在打到这个显教的基础呢，就为了还是为了得到一个密宗见解。因为这个密宗见它是来的最直接的，最这个加持力最大的，最容易误入这个法性的就是那个密宗。而且就是说密宗当中有很多很多加行啊，很多正行啊，最殊胜的还是大圆满，真的还是这样的。像在深渊池里都是有一方面有勤坐的方式吧，法王这么去以前讲的时候大家是很清楚的，法王师父最赞叹的就是说修大圆满，而且持龙都看不他们等等都是这样讲到的。大圆满呢又迅速而且没有什么障碍的，不像升起是圆满之地啊。像这样如果比如说升起之地方面，如果就是修奋斗法，你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了解它的真实的含义啊，不了解真的含义修奋斗法了，很有可能就是出问题啊。比如像这样很多出问题的事情吧，这方面也有。圆满之地也是同样的，圆满之地实际上的话很多修是个风脉明点，它是一个方便而已，它如果没有个深深的这个空性见还是很困难的，还是很困难。所以像这样也是容易这个比较容易入歧途的这个方面。所以说呢，无关尊者禅定宣学当中讲的时候呢，他就说呢，深渊次第呢，他自身本身来讲是不能成就的，还需要很多很多其他的助缘，而就不像这样的上师瑜伽和或者大圆满的修法那里这个直接的。那么像这样的话，我们在学了这个中观之后啊，就是说最好的话肯定就是直接修大圆满的方式是最舒适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要修升起次第圆满次第，有了这个空性见的事实，他觉得是不相同的。观本尊的时候也是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种实质的方式在进行观想。那么这个方面就更容易这个获得这个加持。相当的话就是实际上修这个空性呢，就是很大的必要性的啊，非常应该就是对这个空性见方面呢一定要好好的抉择。在现在的话应该好好抉择，抉择完之后呢，就要通过密宗的窍诀来摄持这样的啊，怎么去这个实修。实际上我们说密宗的这个修法就是在实修空性啊，最迅速的方式就是从密宗的窍诀进行实修，最容易现证的就是这个。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吧。然后呢，就是若佛不出世，佛出不出世呢，像一切法的空性呢，本来就是如是的。所以说呢，只不过是认识和不认识的差别。现在我们要从众生成佛，从众生成佛，看我讲的一样，那么像就是一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个侧面的差别而已了，没什么很大的这个能够完全一体的法，绝对不是的。无分别智慧，佛的智慧也不是在很远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的心当中，就是在我们心性当中。正在起心动念的这个当下本身，他来讲的话，如果你知道这个空性呢，就可以这样去修持了。 啊，实际与真如是为他性。那么为什么叫做他性呢？这个他性在这个讲义当中讲得很清楚了，在梵文当中的所谓的他呢，他有从这个三个方面进行抉择的啊，有三个含义吧。第一个是圣的意思啊，第二个他的意思，第三个彼岸的意思。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取了这个第二个，取了他啊？从这个方面讲这个他性的。那不管讲的不管怎么讲的话，都是从三个方面都可以理解。第一个是圣呢，就是这个真实意的意思，或者殊胜的意义的意思。啊，什么是殊胜的意义？就是个一切诸法正在显现的当下，它一切法的空性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就是最有殊胜的真实意啊，最有殊胜的真如意啊，从这方面进行宣讲的。所以相对上一切法的空性呢，那么也是这个圣啊，有这个圣的意思在里面，或者说这个方面讲的话啊，这个一切法空性说明为他性。为什么一切法空性说明为他性呢？就会所谓的他呢有这个圣的意思在里面啊，梵文当中他有圣的意思在里面，而一切法的空性呢，就是一切最殊胜的真如意。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一切法的空性呢，就是说他性。然后第二个法呢，一切法的空性呢，说明他性。这个他字呢，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关待于这个世间来讲啊，关待于世间众生的流转这个角度来讲呢，像这样的解脱的彼岸啊，像这样的这个解脱的果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啊这个出世间吧，出世间这个方面就称之为他啊，关待于自己方面，就是说众生呢现在是自己的境界。而这个相间的出世间呢，是这个关在自己来讲是他性啊，是他性的。所以说他性是什么？实际上他性就一切法空性这样悟入了，证悟了这样出世间的境界的时候，就叫做他啊。就关在现在这个自己的这个状态，自己是世间嘛。而相间的出世间的这个证悟呢，是他相间的话就是出世间。所以说一个是自己，一个是他，从这个方面啊进行了区别的。那么所以说众生的角度是世间，那么就说这个证悟空性，从证悟空性这个角度来讲是这个他。所以说一切法空性呢，说明了他性。从这个第二个他的方面来讲的话，就不单单是从一切法空性他自己的状态，还有个误入的意思在里面的，还有误入的意思，就说这个什么证悟像这样一种这个他性，证悟他性，这个讲义当中这个方面也是讲的比较清楚的。然后第三个问题是彼岸的啊，彼岸的话就是相对的话就主要是这个针对于这个针对于这个彼岸，从这个角度来讲的啊，从这个词，然后彼岸啊，从轮回这个轮回和这个什么涅槃这两个角度来讲是啊，就是这个从这个他性啊，就从这个方面安立成他，就是彼性啊，就是个彼岸呢，就是关在自己的方面来讲是他。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轮回的彼岸呢，从这个方面呢就可以说是一切法的空性说明为他性。从这个三个意义进行宣讲的他的意思。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实际上就还是在讲一切法的空性的方面，没有讲这个真的他空当中的这个他性。实际与真如是为他性空。然后呢，一个方面是实际呢，就是说这个实际呢就是这个涅槃的意思啊，这个实际就是涅槃的意思。现在话就是这个，还有方面就是真如啊，这个实际和真如，真如的话就是这个过去如何，现在也如是的，没有变化的，像这样一种这个真实性啊，叫做真如。那么像这样的话，像这样实际与真如呢，是为这个他性空。那么从这个方面讲的这个自性空和他性空这两个角度举证完之后呢，所谓的这个他这个第一个真实宣说，那真实宣说就讲了，我们说这个科判分两个方面，前面讲没讲？分两个方面，一个是真实宣说，第二个是这个旁述，二是空性的分类，从这个方面进行结尾的。那么现在的话，就这个方面讲完之后呢，就是从有是空无是空，然后呢从这个自性空他性空这四个方面，这四个科判呢，主要是讲到这个真实的宣说啊，这个四种分类的。然后这个讲完之后，就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内容呢，现在的话就旁述二是空性而结尾，波罗波罗蜜广作如是说，就是这两句吧。波罗波罗蜜广作如是说呢，前面所讲到的这个四空啊，基于下面前面的讲的十六空，像这样一种这个二是空的分类啊，或者有些地方讲这个二是空，有些地方讲十六空啊，有讲十八空的啊，还有讲四空的等等，或者讲这个二空的，比如说法国和人国空等等，像这样的这个种种的分类呢，就是在波罗波罗蜜经当中，相对的话就是这个如是广宣说的。就是在这个佛说，虽然在这个佛经当中呢，很多地方讲到了这个十六空等等像这样的分类，但是呢讲的最多的、最明显的、最直接的呢，可以说就是在这个般若经当中。般若经当中呢，处处宣说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种种的空性。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这个分类呢，是般若波罗蜜广作如是说。广作如是说呢，这个方面是一个结尾的，实际上它就是说科判当中讲的就旁述二十空性。旁述二十空性而结尾的，也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前面讲到的这个十六空的分类，还要加上一个最后下面一个四空的分类，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十六空和四空加起来就二十空性。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没有直接讲啊，没有像这个讲这个前面的科判那样啊，讲十六个啊，或者这个四个是怎么讲呢，这么详细的或者怎么直接的讲，没有讲。所以说这个地方讲二十空呢是旁述的，旁述。所以说那个般若波罗蜜呢是广作如是说，这样二十空性的在般若经当中是这样是广宣说的。那么这个以上呢，那么如是就讲到了这个第二个方面的科判吧。第二个科判的内容方面，就是说像空性的分类讲完之后呢，那么在刚开始这个区分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广说所境空性。 广说锁定空性这个科判，这个就是已经结束了。那么在这个科判当中呢，月城菩萨就通过他的大智慧大悲心呢，给后面的这个学者吧，对我们呢讲到了这个觉着一切万法空性的这个殊胜的这个理论，还有一些殊胜的教。教和理呢都是在这个地方非常圆满的，而且讲空性的这个讲空性的方式啊，就不像其他的这个对这个这个见次根性啊，对见次根性这样讲空性的方式呢，根本没有讲过，没有讲过见次的空性方式。比如说佛陀在经这个小乘经当中呢，就是讲空性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讲部分啊，只讲了部分的，没有讲这个圆满的。像这比如说这只是讲到了人物空性，法物空性呢，就是广大的觉知根本没有过。然后呢，在这个唯识啊，或者秩序啊，不是，虽然佛陀没有讲过出一个秩序派的这个见，但是在佛经当中呢，像这样单空的意思是有的，是很明显可以发现得到的。像这样的话，佛经当中唯识正这个遍计空啊，这方面的这个也是找得到的。那么佛陀在讲这样的一种这个唯识的空，还讲这个单空这样的教法的时候呢，也不是通过这个立根者的方式直接进行宣讲的，啊，没有这样讲。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本论当中所这个所觉知的空性的方法的话，它完全都是给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立根器啊，立根器像这样的话，直接来宣讲一切诸法大空性的观点。那么像这样一切诸法大空性的观点的佛经当中呢，也是有啊，也是有的。我们可以说佛经当中的这个人我空这方面部分的空性，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唯识中的这种空性、秩序派的这个空性，像这样各自的所全的空性呢，那么就是在佛经当中呢。确实找得到，哎，我们就要找的时候都是找得到的，否则这个地方讲单空啊，地方都是有的。然后呢，大空性呢也是讲到的，但实际上我们在把这些空性啊，就归在一起，在进行分别的时候，在进行观察的时候，就很明显可以知道，有些是讲部分的，有些呢就是讲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暂时啊，就是讲暂时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讲的时候呢，有些是部分讲，有些是暂时讲啊，不是究竟方面进行抉择的。而在这个什么月城菩萨的本论当中呢，他就给你讲到了这个立根者的对境啊，就是说是一切万法离细论的大空性的状态，这方面就直接这样的话做了这个诠释。所以说有这么必要呢，就通过这样的一种讲解呢，立根者就很快可以悟入空性，他就没有什么旁边可以抉择的了。现在我首先就觉一个暂时的空性，然后再怎么样，他不需要走这样的弯路了。因为月城菩萨在本论当中已经给你直接开显了这个大空性的状态是怎么样的状态，所以一个立根器它这个根性已经成熟了之后，它就能接受。一接受的时候呢，一个立根器修一个最上的法，它就绝对可以很快就可以证悟法性了。很快证悟法性之后呢，就可以很快的度化众生。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月城菩萨从这个针对一个立根器来讲，一着重的刚开始上来的时候呢，就站在离识边的大空性的这个角度，站在这个高度。哎，开始破这个自身啊，破他身，来自于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破一切这个法的志向。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前提，在破了之后呢，最后我们相对当中应该得到一个离系的大空性见，应该得得到。但如果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得到的话，一方面也许是自己的这个抉择的智慧力还没有这样还没有圆满啊，对像这样他这个种种理论呢还没有彻底的消化。还有一个角度，也许是这个讲解者，就是我自己来讲的，就是对他的这个说的讲解的方式啊，或者他这个方面应该讲到方面没有讲到，没有讲到，所以说呢，他那个论义方面呢，所以是圆满开显的。但是如果我自己没有就是说了解他说他这个他圆满的意趣，没有觉察到的话，我讲的时候不可能把他的圆满意趣讲出来。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学完这部论之后呢，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没有产生空性见，不是本论的问题，也许是自己的问题，也许是讲者的问题啊，都有可能的。这两个方面都有可能，尤其是我自己来讲，肯定就是在这个本论的这个究竟的预期来说的话，肯定是没有完全通达的，确确实实呢不是谦虚的方式啊。就现在慢慢学的时候，就认为还有很多很多这个很多的方式还需要继续抉择，还需要继续学习的，还有很多地方呢都认识到了，确确实实呢，好像以前我讲过，刚开始讲的时候，刚开始学这个论的根本不知道在讲什么，全部在就是看不他们一遍一遍讲下来之后呢，脑袋里面全部是一片混乱，他这个整个体系啊。他整个像这样一种这个过程呢，不知道怎么在抉择，就在最近的时候呢，就讲还不讲日光书的时候，才有一点真正的就是好像摸清楚他的体系。那么这次讲的时候呢，我认为就是收获是最大的一次，确实我收获是非常大的。就讲这个入中论呢，就是我一边讲一边在学习，一边在思考的时候呢，就以前根本不知道的很多问题呢，开始发现出来。但是在发现这个解决了很多，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又发现了很多新的问题。有很多新的问题又涌现出来了，所以像这样的很多新的问题又待于解决，但是我知道呢，像如果把这些新出现的问题把这些问题解决掉之后呢，肯定这个智慧呢又会上一个梯阶的，这是绝对的事情平时我们在讲的，你有疑惑你对个问题有疑惑，有疑惑你把解决之后呢，你的智慧就会增长，智慧一增长又会发现比较细微的疑惑， 比较细会的难题，把这个解决之后呢，又会增长智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智慧就是从比较深、比较广的、比较微细的方面的慢慢进行发展。那么如果像这样学下去的话，最后的话，如果自己这个兴趣没有减，信心没有退，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你们遇到其他的委员的话，那么肯定就是说自己对中观方面的抉择呢，肯定是从刚开始一点都不懂，慢慢开始这个深入下去，到最后真的可以圆满精通的。实际上把这个空性的智慧，尤其是这个应成派的这个空性的入中的这个本论的这个观点，如果真正彻底的已经可以说这个没有怀疑的方式已经通达的话，我们就可以说你的这个大圆满的本境界，从它本来空性的角度来讲呢，可以说没有什么问题了没有什么问题。包括那么确实在经典宝论也是讲过的，所谓大圆满的这个本境界和这个应成派的空性，从这个空性这个角度来讲，大圆满的本境界没有办法再超过了。就是说这个应成派所举的大空性呢，你去修大圆满的时候也只能修这个体相，但只不过说它的这个方法有差别。大圆满它方面就是窍诀方面去驱逐，这个方面是分别方面慢慢去推理方面去驱逐，这个方面的差别而已。实际上从它的这个所了这个所境的空性来讲，确实没有任何差别的。因为说如果真正把这个本论的所权益圆满的通达之后呢，我们可以说你这个一生当中的很大一个问题确实就解决了。真的就已经解决了，而且在相对当中下一个非常深厚的这个空性的习气，非常深厚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本论学到这个时候，可以说这个从这个他的这个广说空性方面已经讲完了。但是呢，相对当中呢，也许有很多差别。像这样，也许可能说以前不懂空性，稍微懂了一点的，以前懂一点的时候，可能有些深入。但不管怎么讲，我自己的想法呢，就是说通过讲这个论呢，我没有想从我这个地方你们得了一个什么空性见，中观见，我是没这样想到的。我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只能说通过我自己的理解，然后还通过这些讲义啊、宋词啊，这方面就是进行做一些开显的时候呢，打一个基础。我就是这样想，像这样的话有一个认识，有一个基础，然后呢，通过上师们去讲这个空性、讲中观的时候呢，在上师面前获得一个空性见啊。我就是从这个方面在想，就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从在讲这个中论的这个入中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我自己这个能够想到的、能够思维到的这些理论啊，或者推理的方法，哪个方面认识空性啊，这方面可以说是这个。没什么保留的没有什么可以说这个隐藏出来的吧，全部都讲完了。所以讲完之后呢，像这样的话，我就想的话，是不是大家学了之后呢，如果有一个认识，大概有一个对空性方面的有一些这个打了一些基础的话，这个方面我就是已经满足了，确确实已经满足了。然后在上师面前的话，不管是中论也好，还是后面的这个文殊上师这些关系教研论、中观专业论讲义也好，在学的时候呢，如果有一个基础的时候再去学的话，那个中观见就比较容易树立了。比较容易梳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这个上面以上呢，就对这个空性方面已经做了抉择了。讲的时候肯定是方方面面还不如意这个方面我自己也知道的，但是通过不断的学习呢，肯定还有所提高的。那么现在的话，今天就讲这个地方吧，没什么其他讲的。然后呢，就是明天如果讲这块，那天也讲过吧，如果就是时间允许的话，想把这个五大经当中的其中两个讲一讲。那么现在的话，今天晚上完了之后肯定时间就比较充裕了，今天晚上可以看一些，然后明天下午可以看一些。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明天的话想讲一下这个离世这个什么就离破四句声音破四句声音呢明天讲一下。但是我就说的意思就是说呢，明天把这个书带着，就是这个甘露妙法的第三册当中它有个总义当中呢讲五大经当中其中带有一个讲四句声音的这个带着，但是我不决定讲，就为什么，因为它就后面还有三个宋词，明天我讲主要是讲这个三个宋词，这个三个宋词如果讲完之后有时间的话就开始讲这个。但我并不是说要抢时间，一定要把明天讲完，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明天这个把这个三个宋词讲三个宋词的时候，如果讲完是时间不够的话，那么就肯定讲不成就讲不成了。然后如果就是讲完之后呢，讲完之后呢，就是还有一些时间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四句声音它有个四个方面进行观察嘛。像这样的话，就这个四个方面进行观察，能够讲多少就讲多少，反正就是把这个四句声音呢，按照我自己的理解能够讲清楚我认为就讲圆满就可以。这个时间呢就不定的也许是明天可能讲不完。如果要讲这个三个地方的话，也许讲不完。但不管怎么样，明天讲不完的话，像这样的话，后天啊这方面都可以接着讲。那么四句声音讲完之后呢，我再看一下这个波罗摩切有个这个离多音的一个殊胜的抉择的方式，以前我也看过，比较难懂的比较难懂，但是我就说这个越难懂的这些方面的话，就是这个一理解之后呢，它这个利益就越大这个越容易理解的话，像这样的话你理解之后呢，就是它这个收获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大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有些推理的方式比较不好推，那么一旦就是说是什么呢，一旦真是这个了解能够了解之后呢，再去运用的时候，它就是这个力量就是不是一般的。什么会那么些在这个就是康波在这个日光书当中引用了这个波罗摩切这个利益多因的有一段理论呢，那就是确实有点不好懂的有点不好懂。但是呢，我就是好好看一看如果就是看懂之后呢确实就是我在我自己的角度来讲，如果认为已经看懂了， 啊，已经能够真的理解的，我再讲。如果我认为看了之后还不行的话，那么再拖一段时间啊，以后我再慢慢看。如果什么时候就说理解了，什么时候看懂的时候，什么时候再讲。但是呢，就是这个破失去声音方面呢，我就基本上这样决定的，就是可以讲一讲。